好，我们在过去几次我们的交通里面啊，特别是从启示录的十二章开始啊，我们就看见神把他的计划最末了的那个旨意那个计划呢给我们讲得更详细啊。那十二章我们知道他特别提到那个男孩子啊，讲到那个属天的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是一个属天的妇人。我们讲过他是预表历世历代，从列祖时代律法时代新约的恩典时代所有神的儿女的那个代表，就这个妇人。那他在怀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为的就是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跟神最末了他的旨意的完成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当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事实上他就开始了主的降临，主的回来，所以这个男孩子是非常的重要。这就为什么当他在那里怀孕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的时候，对面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那这个大红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那他知道这个男孩子要成就神的旨意，而这男孩子的出现呢也把他最末了的那个结局给带进来了，所以他是非常在乎的还不是这个妇人，他在乎的就是这个男孩子。所以妇人生了这个男孩子之后呢，这个男孩子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接下来空中就发生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当男孩子一被提以后，我们讲到男孩子为什么能够冲过这个空中这个黑暗的权势能够直接到宝座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地上已经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因着他在地上的得胜，所以他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他在天上就能够释放，所以呢他一被提就提到了宝座。这时候空中就发生征战，米迦勒带领他的使者天使跟龙和他的使者征战，结果这些龙跟他的使者呢就被摔到地上。所以你看见只有当男孩子被提到宝座空中才会发生这样的征战，然后龙被摔下来。所以龙的被摔下来跟得胜者跟这个男孩子有极大的关系，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现在我们就处于这最末了的时代，当男孩子的数目满足了，得胜者的数目满足了，他就开始被提到宝座，这是第一次的被提。所以圣愿我们都有份于这一个，所以这是对我们要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知道当男孩子一被提，然后再加上空中发生征战，龙和他的使者被摔下来之后，诸天和住在其中的都要快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天空就干净了。我们的主带着这些得胜者从宝座来到云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但是地和海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带着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来，那地就有祸了，因为他是气愤愤的下来。那在十二章特别提到了1260天，一载两载半载，这都是指的三年半，所以这是末后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为什么是大灾难呢？因为撒旦跟他的使者都到了地上，现在是在空中盘踞在空中，那时候呢就来到了地上。所以这是一件我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好，那在十二章特别提到这个龙呢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所以到了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了有两个兽上来，一个是从海中上来，一个从地中上来。那海中上来的兽呢，这是一方面它指的敌基督，指的这一个人说的，另外一方面它是指着敌基督这个国度说的。那这个国度呢有十角七头，都是王，但七头呢是大王，换句话它所代表这个国度呢 啊，它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主要有七个王，啊，然后呢还有七个小十个小王，就是十个角，啊，那十个角是同时出现啊，这个我们稍后会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啊，那这个兽，所以它一方面是代表一个国度，就最末了那个敌基督的国度，啊，另外一方面它代表这个人，就敌基督这个人。那这个呢，他特别提到他似乎受了死伤，却医好了。换句话，从人来看呢，他是从死里复活，所以很多人就跟被他吸引，就跟随他。那他跟圣徒征战，我这是在地上那三年半的征战，结果呢，他要没有人可以胜过他，你看，而且要得胜，他与圣徒真正要得胜。所以凡是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都要拜他，所以圣徒的忍耐跟信心就是在此。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三年半的这个，特别在这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圣徒在地上你真的不能做什么，因为你与这个龙这个兽征战你打不过他，因为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任凭他任凭这个兽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圣徒能够做什么呢？就是忍耐跟信心。那你怎么忍耐？你怎么信？怎么有信心？当然都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要靠主。但是你怎么来对付在这么一个艰难的时期当中，你怎么来面对像兽跟兽的国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那个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那主会保守，因为他特别讲到神要养活这个妇人，要他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所以我们不要跑到主之外，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常常与他联合，常常思想他，常常与他连住在他的里面。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都是跑到外面去了，住在主里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在征战的时候你住在那个碉堡里面，你在碉堡里面敌方的枪弹也打不到你，但什么时候你冒出头来了，你要出头了，你看你就被打到了。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不凭着自己的血气，不凭着自己，还是按着圣灵的恩膏的教训，我们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圣徒需要忍耐，这你没有办法制服他的，制服这个兽的，所以你只能忍耐，靠着主住在主里面，凭着信心，那你就能够蒙保守。那甚至在这中间，我们知道有一些这晚期的圣者他们殉道了，他们也被提到宝座去了，这是在十五章给我们讲的。好，接下来他就看到另外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这就是假先知了。那这个假先知呢，他叫人拜这个兽像跟这个兽的印，受这个兽的印记，因为你不受的话呢，你就不能做买卖，所以这个兽是相当的艰难，相当的困苦。然后他特别提到这个可以算出来这个兽的数目，也就是人的数目，就是666。好，这是他大概交通介绍了一下，然后到了十四章就更清楚了。十四章我们特别提到有三种的被提，三种的那个收割。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收割。那这是作为初熟的果子，它是被提到宝座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在锡安山上与羔羊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那边唱歌。所以这是那个到宝座上的。那到了第二段呢，就是14节到16节，那主已经来到了空中。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为什么刚才得胜者到了宝座以后空中要发生征战呢，因为当龙跟他的使者摔下以后，整个空中就干净了，诸天和其中住在其中都要欢乐了，所以主就带着这些得胜者来到了空中。所以这边就是第14节到16节的，这时候庄稼就熟透了，因为苦难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也就是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跟哥林多 前书十五章里面有提到的，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我们这些活着如果没被提到宝座，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人呢，要与他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就是指着这一段。所以这一段是末次号筒吹响，这是第七号。我们讲过三年半，那后面的三年半的大灾难很可能是五六七号，因为他讲到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会经过第五号第六号，但是第七号不会，因为第七号一吹响，末次号筒一吹响，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在空中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你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那在空中就是主设立他的基督台前的地方，在那里个人要按着我们的所行的我们的行为受报应，就受赏赐或是刑罚。那在同时在空中如果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在地上呢就是七碗，所以到了十五章十六章就讲到了七碗倒下来了，所以地上那时候那个七碗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是十五章十六章所记载的。那等到七碗倒完了，然后空中的基督台前审判也完了，那主就带着得胜者来到地上。那地上这个征战呢就是最后一次收割了，就是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节。你看那个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所以这里所讲到事实上就是我们之后会交通到的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所以这是三次的收割。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他这个哈米基多顿完了之后呢，那是要发生什么事呢？主在地上要设立他的宝座，他要把万民招过来，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最好的那个绵羊呢可以进入国度，进入永生，它不是得着，它是进入。那山羊就是那些坏的呢，它就要丢到永火里面去。所以这次我们就知道从十四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它的次序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在这里在十四章的第六节就特别提到它有天使在传永远的福音。那永远的福音主要不是跟恩典的福音不一样，他永远的福音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在地上的人，叫他们要懂得敬畏神。如果他们敬畏神呢，他们将来就有机会变成那个绵羊的那一群，他们可以进入永生。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到了，真的特别提到永远的福音，跟我们现在的恩典的福音不一样。然后他到了十三节，他也提到一句话，就十四章的十三节，他说从今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经过灾难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在主里死了，意思就是说呢，你是就像十五章所提到的，他们是晚期的得胜者，他们甚至殉道了，或是他们忍耐信心他们死了，他们也提到宝座。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讲到还没到空中的时候呢，还有晚期的得胜者，所以到宝座的不止一批。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十五章他就介绍了这些人，他特别提到第二节提到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我们知道玻璃海是在神的宝座前，本来是透明的，但这是有火掺杂，换句话这个火经过火，你看他们得胜了，看见那些得胜那些胜的兽跟兽的像，所以他们一定是经过灾难的，因为他们在最特别是末后三年半才有兽跟兽的像嘛，所以他们经过了兽跟兽的像，而且他们得胜了，他们胜过他兽像跟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所以拿着琴唱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然后到了十五章的末了，他就特别提到那个七位天使拿着那个七个金碗准备要倒下来了， 因为神的最后一节，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没有人再可以来带到了，没有人可以带到了，因为这个神的审判就倒下来了。所以十六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七个碗，所以我再说这七碗发生的时间乃是末次号筒吹响。那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呢，不管是从死里复活的，或者活着的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同时，基督台前审判开始，然后地上的人呢，就是七碗，一个碗一个碗下来，七碗，等到这个七碗发生了以后，主带着得胜者经过基督台前审判，得胜者再下来来审判。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曾经提过了，因为有些人还是有问题，就是说到就是主里面死的人因为很多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人我们在主里面死了，那就被提到天上去了嘛，提到天堂去了嘛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按照圣经来讲路加福音十六章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财主跟拉撒路，对不对？那财主呢，他是在阴间受痛苦那拉撒路呢，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他是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然后他们中间有隔着深渊，彼此还可以看得到，还可以讲话了但是我们的传统乐园就在天上，对不对？但是你记得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门徒那个强盗怎么跟他讲，对不对？求你得国的时候你祭奠我，这是讲到国度但主不提国度，主什么时候？你今晚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当天晚上主在哪里？主在地下，因为他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嘛。所以你今晚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对不对？所以乐园是在地下，不是在天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需要知道那当然照我们的观念就是永生就是国度嘛，所以这个强盗就是说你得国的时候祭奠我天国，但主不国度，主不提国度，主说乐园因为你死的时候到乐园，你进国度还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很多人在想反正我死之前我再悔改信主就好了嘛反正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进天堂进国度，但事实上不是，因为进永生跟进国度是不一样的进国度的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国度所以要进国度你必须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神的儿女们有很多人不懂得国度跟永生的分别所以信主以后还是过着跟不信的生活一样的生活，但有些人呢，他们信主了，你看他们爱主他们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那这些人是要跟随主可以到国度的所以这里是我们特别提到的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是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也会有一点困惑，因为那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他十四年前他的经历他被提到三层天，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又被提到乐园，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三层天又提到乐园，所以我们常常把他三层天跟乐园是摆在一起但在原文被提到乐园，在原文的意思是被带到，不代表是他那个字是中性的，不一定是往上的，他也可以往下的。所以事实上保罗他的14年前那个经历，不但去到了三层天听到了一个隐秘的言语他也到了乐园，所以他的启示是很完整的，不但到了宝座到了三层天，他也到了乐园去，所以他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而且你记得《使徒行传》，彼得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只有我们的主，大卫也没有，他说吗？他说连大卫也没有升到天吗？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还没有被提到宝座或者提到空中之前，人在主里死的都是在乐园。那乐园也是在算是阴间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分成两个部分，信主的在一边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另外一边是在那个阴间受苦，所以他们可以好像有深渊相隔当然人死了以后因为脱离了身体，所以基本上其实没有不太有时空的限制，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而已，真正怎么样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想象得到，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加强一下，讲到这个地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说当信徒在主里死了，然后首先活过来，然后活着的跟他们被提到空中，接下来地上就是七碗倒下来了。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前面的四碗跟四号很相近，只是更强烈，因为第一号跟第一碗都跟地发生关系，你看到地，第一号是三分之一的地，但是第一碗呢跟这个地都有关系，你只要是拜兽跟兽像的，有兽印记的长毒疮嘛，那第二碗呢我们知道是跟海里有关系，第二号也是如此，对，第二号你可以看见它那个三分之一的海，但这边是所有的海，那第三个碗是跟江河重水，第三号也是这样子，那第四个呢我们知道第四个它是跟星辰有关系，所以它这边也是一样，它有火烤人嘛，日头有火烤人，本来第四号的时候它是它太阳光线都暗了嘛，但这边呢反而能烤人，所以都很可怕的。那从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什么暗示呢？因为这个碗的灾是很厉害的，所以它多少给我们一点暗示，暗示什么呢？我们记得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到了第二节，地四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伯记，约伯记告诉我们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群所有的天上的星辰众星都在那里欢唱，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也都欢呼，因为太好了。可是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地四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想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事实上神创造的时候本来没有天地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他造得很美的，所以星星也好，神的使者在那里欢呼歌唱。但是到了第二节呢，地四空虚混沌，那个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地就变成了，慢慢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从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二节中间隔了很长的一段年代，那这一段年代呢跟天使的堕落有关系，那时候神造了很多的动物，包括了可能在地上可以走的类似像人的这样人，但他没有灵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从化石里面看出来什么几亿年前什么恐龙啊，还有什么人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为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神创造那时候的天地跟万物的时候，后来因着天使的堕落影响到这个世界，所以神就毁灭了当时的世界。那神怎么毁灭当时的世界没有人知道，可是你从这里看神怎么用七碗来对付这个地，你看这个地海日头还有这些江河多少给我们一点暗示，神从前怎么做神今天怎么做给我们看见。当你看现在他是怎么对付这个地海当时也有地海神也这样做，所以这给我们可以看见暗示。就好像我们读你读彼得的书信他特别讲到将来整个这个世界宇宙有一个大的响声爆炸，对不对？就全毁了烧毁了嘛，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灭，对不对？所以这是圣经上讲的话。但是科学家发现什么呢？科学发觉他们从最好的科学发觉这个世界开始是一个大爆炸，对不对？大爆炸理论嘛。所以你看见其实神告诉我们将来世界怎么结束旧的天地还怎么结束，一个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你看你可以推到它的开始也是一个爆炸 当然科学家不知道将来是怎么结束，但科学家只能那个从这个所有他的资料里面知道他怎么开始，可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怎么结束，那他怎么结束你可以推换他怎么开始，所以我们常常就当你在读这个七晚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当时是怎么对付前面一个世界，也许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很多相似，就好像这些碗跟号有很多地方相似一样。好，那到了第五个碗就很重要了，因为第五个碗它是把倒在什么地方呢？兽的座位上，兽的国。什么是座位呢？座位就是宝座，就这个兽这个敌基督的宝座，就是他行政管理的中心跟他的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你看到这些碗这么厉害的倒下来的时候，那这个地上还能够有谁活着但事实上这个碗最厉害的地方是在兽的国跟他的座位上。如果这个是到了全世界这样子的话呢，那真的留下来没有几个了。但是神的恩典是说，虽然这个七个碗跟全世界都发生关系，但真正最厉害的地方是在兽的国。那兽的国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来四个大的帝国，最后一个帝国呢，就是那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但罗马帝国早就消失了，可是我们上次交通过，继承他精神的一直到今天。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国呢，跟这个罗马帝国这样继承下有关系。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呢，现在这个欧洲这个欧盟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涵盖那一区，所以这个是将来是最可怕的地方，神审判的这样是最厉害的。当然他这个地方是一直来到了中东，来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嘛，因为他涵盖这个区域嘛，所以这个地方是将来最厉害的。那受逼迫的地方也是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有兽像、拜兽像、兽印记等等等等，这个地方都是最厉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那个第五个碗。好，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继续交通，我们上次还没有交通的就是第六个碗了。那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所以伯拉大河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河。我们晓得创世纪就提到它了。那到了启示录又提到它，那这个河有什么特点呢？当然神最早的时候伊甸园就是在四条河里面的一条嘛，但这个河的特点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四章特别提到他是第一个过河的人，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嘛。那他过了什么河呢？就是过了伯拉大河。他原来在河的另外一边在巴比伦这边加勒底的巴比伦这一带。那后来呢，我们知道他跟着他有了启示以后，他就出来了，跟着他的父亲塔拉。塔拉是没有启示的人，但是塔拉带头。亚伯拉罕是有启示的，塔拉没有启示，但塔拉是父亲，他带头就走到半途，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了。因为一个没有启示的人，他要带领别人的话，他没有办法走到神的心意的，所以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了。那哈兰还没有过伯拉大河，所以等到塔拉死了以后呢，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他就过了河，就来到了迦南地。所以这个是这个很重要一条河，河的这一边跟那一边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神，拜偶像。那最先拜的影响最深的就是北方那十个支派嘛，北国，对不对？结果后来他们就被掳了，对不对？被掳到哪里去了？就掳到哈兰所带的那个地方，然后从那边散到全世界各地。那后来这两个剩下的支派，犹大支派也被掳了，但是被掳回了巴比伦。所以你看他们来的时候是两个地方啊，被掳的时候也是两个地方，所以这很特别的。那根据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国力最强的时候， 他们的国就来到了伯拉大河这个边境。那现在呢，这个伯拉大河的水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为什么他提从日出之地呢？因为日出之地就是东方嘛。那为什么说是为东方的众王预备道路呢？因为敌基督的国就是西方嘛。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西边，西方就指着这个欧洲这一带嘛，东方就是指着另外一边嘛。所以现在呢，他从他这个伯拉大河干呢，就要给他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然后他就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那你读利未记十一章就讲到那些动物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那青蛙就是不洁净的。青蛙常常那里呱噪，在那里叫啊，就是你感觉就是很污秽，很那个。然后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所以这是三个邪灵啊，龙、敌基督、假先知，这三个灵代表他们的，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所以这一点呢。记载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你从特别是小先知书，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好几卷小先知书啊，好几个小先知书都提到这个，譬如说在撒迦利亚书啊，还有在约珥书啊，都提到在末后神要召集万国来到耶路撒冷这附近，特别是约沙法谷啊，神要审判，因为约沙法就是神要审判的地方，神召集万国要到这边来，神要审判他们。但从这里来看呢，这三个污秽的灵把万国带来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虽然表面上是这些污秽的灵所做的事情，但正好呢是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永远是在掌权的啊，即使出于仇敌的，如果不是神允许，他也做不了。那仇敌按着他的心意来做呢，正好合乎满足了神他的旨意，就好像那仇敌的意思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把他钉死就好了，但借着钉死呢，神成就了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光看事情的表面，即使在很不好的时候，在神那边他仍然有美意在我们身上。所以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都要看查验，在这个里面找出神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就能够安息，顺服在他的旨意，顺服在他的环境里面。好，然后到了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来像贼一样啊，这是主的话。那主在讲到他来像贼一样的时候啊，他主要是对教会讲的啊，因为教会知道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啊，这些外邦的人不懂的啊。所以有些人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时候仍然有一些被遗落的基督徒在地上啊，因为凭着这句话是讲的啊。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他们在解释对不对了啊，但是我们所知道就是说，反正从死里复活的，跟从死在死里他们先复活，然后活着跟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嘛，所以所有的人到了空中审判了嘛啊，照讲没有地上没有遗落的嘛啊。那如果地上没有遗落，为什么主还要讲这句话呢？因为讲到这个最末了这个大征战的时候，那个哈米吉多顿大征战的时候啊，好像圣灵又再次提醒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要我们警醒，因为他来像贼一样，随时要来了，在我们正觉得好像还是每一天在过我们日子的时候，随时要来了，第一批得胜者要被提到宝座，他叫我们警醒。那警醒什么呢？要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 就有福了，免得赤身而行。那我们知道衣服是代表人的义，那我们最好的衣服，最好的义在神的面前也是破烂的衣服，按照天然人来讲。那我们的恶更不要说了，我们最好的义，人称赞我们那个义，在神的面前都是破烂的衣服，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不赤身露体。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到神的家父家，马上给他穿上外袍，上好的袍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一信主的人都有主做我们的义袍，我们有这个地位，随时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这里所提到的看守衣服就不一样了，他所讲到的跟得胜者发生关系。因为如果你读到启示录十九章，你看到当那时候羔羊要婚娶的日子来了，那这是讲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还不是千年国之后，主回来建立国度的时候，那些人呢跟主一同在国度中享受荣耀的这个、每一个人，你会发觉他们都怎么样呢？他们身上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这里所讲到了，你要看守这个衣服。所以有了这个衣服呢，有了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你就有这个圣徒所行的义，你就能够不羞耻，就能够与主一同进在国度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了主做我们的公义的义袍，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那从此以后，我们要学习按着这里面的生命来活，按着恩高的教训来活，不是按照我们天然老旧亚当的生命来活。但你要按这个生命来活呢，你就发觉呢常常有征战，对不对？因为我们天然生命是要希望要这样走，或者说有人得罪我，我就跟他发脾气了，我们就不饶恕他。但里面那个生命要求我们要饶恕，你看这边就有一个征战。那你要饶恕他你做不到，你不饶恕他又不平安，所以我们常常悬在空中，上不上去，下也下不来。所以我就说到，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我们很难控制。比如说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赦免那逼迫你的人，为他祷告。那我们的情感就是说，他得罪我那么深，我怎么赦免他？不可能，我做不到嘛。对，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控制不了。但有一样我们可以控制，就是意志。意思就是说呢，我情感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我可以在主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你把我做成。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这样子向主表白，那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慢慢做，慢慢就发觉了，你不再讨厌这个人，慢慢你甚至开始可怜他了，因为他在黑暗里面，慢慢你因着可怜，神的爱充满你，就真的开始为他祷告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情感所左右，情感我们控制不了，但我们总应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意志。因为主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那些门徒说，主耶稣讲到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进窄门还难，是不是？但是主怎么讲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意志，说主啊，我愿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舍己，要背十字架跟随主，那主就有办法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刚开始你可能看不到效果，但是我们只要这样子做的话，主慢慢就可以把我们带过来。所以这些都是就按照这个生命来活，生命的要求。按着这个圣灵恩高的教训慢慢你看我们就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好，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所以你看，这就是末次那个大战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些人都搞不清楚，事实上是邪灵在做 所以今天你看中东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中东这些混乱的情形，你不要说这个信的跟不信的在那边对，连阿拉伯国家彼此也在敌对啊。然后你看这边很乱，然后每一个国家都开始派军队过去，都是在为众王预备道路，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很紧急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你就发觉跟我们现在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第七位天使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末次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啊，那我们的主回来了啊，主就收割了嘛，那个葡萄收割。我们在十四章那个最后一段就讲了这个，那主怎么对付他们啊？后面有解释，但是你根据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主要降临的时候，用他降临的荣光哦，要废掉这个地基督，对不对？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好，第七位天使把碗就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所以就成了。那我们知道圣经上好几次成了，对不对？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了天地啊，造了人，做完之后神安息了，成了嘛，啊，但是后来人堕落，对不对？那堕落了，你看，然后跟神的旨意好像越来越远。可是呢，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那到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些敌基督假先知等等等等，还有龙啊，这些都受了审判了。那主要回来做王了，所以他说成了。但事实上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天地都过去了，新天新地来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圣经上怎么讲呢？都成了，所以到那时候都成了。所以神的旨意会被单言，但神的旨意不会更改，他会一定会成就。所以当他说成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大城列为三段。这个大城是什么大城呢？就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要列为三段，列国的城都要倒塌。所以你看，不管是巴黎也好，伦敦也好，洛杉矶也好，纽约也好，都要倒塌。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所以你看，这个天地都在变化。有大豹子从天落到人身上，每一个重一他连的，好几十公斤呢，一个鞭炮几十公斤，打死人了，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你看啊，那这一段就讲到了七碗倒下来啊。那这里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第十六节啊，第十九节，对不起啊。十九节他特别提到啊，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想起巴比伦大城。可是如果你读啊十四章，你翻过来看十四章第八节啊，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陆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里啊提到一个巴比伦，但这个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呢？是叫万民喝邪淫大陆之酒的巴比伦啊，倾倒了。然后到了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十六章的这个十九节这边，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了，要把那城自己列入了酒杯递给他，所以这里提到了两个巴比伦，一个巴比伦呢是给万民所喝的邪淫大陆之酒的巴比伦，一个是巴比伦大城都要倾倒，但一个呢是在 哈米基多顿大战之前就听到了，一个是哈米基多顿大战后面才听到，所以要记得这里有两次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那十七章十八章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一点。所以十七章他讲到一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叫什么巴比伦呢？就是在第十七章的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奥秘哉大巴比伦。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奥秘大巴比伦，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呢是一个奥秘的巴比伦，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它是一个奥秘的。然后到了十八章我们看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一个大城，所以这是一个物质的城。所以十七章讲到巴比伦是一个奥秘大巴比伦，十八章讲到这个是巴比伦大城。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有一个心意，神的心意最后成就是在启示录21章22章。那你讲到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对不对？那为了要认识什么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因为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嘛，所以呢神在地上就有了所谓的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城是在地上做什么用呢？一方面耶路撒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耶路撒冷有两座山是它的代表，耶路撒冷是众山在围绕的，对不对？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嘛。但耶路撒冷主要它是两座山所代表的，那一座山呢就是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呢？大卫宫殿，大卫的宝座所设立的地方。这是讲到呢神的权柄，神的行政方面的。因为大卫做王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王，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大卫呢是预表我们的主，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这是锡安山。一个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是人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在耶路撒冷的里面。所以耶路撒冷是以这两座山做代表，一个是讲到神的权柄，讲到那个他的政治方面的，一个是他宗教方面的。但是仇敌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仇敌在神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呢，他就先弄了一个巴比伦。那巴比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的巴比伦，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叫做奥秘大巴比伦，那政治的巴比伦叫巴比伦大城。那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啊，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来看啊，所以我们稍微回过头来看一下创世纪好不好。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讲到挪亚他的后代，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那讲到后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因为在第九章的末了挪亚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到这个他的事情就讲到挪亚醒了以后叫他醉酒嘛，醒了以后他就特别讲到迦南要受咒诅，对不对？但是呢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和华是闪的神。那我们知道你读下去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事实上我们这些东方人大部分都是闪的后代所以他是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迦南要做闪的奴仆那迦南所代表都是指非洲这一带的地方然后雅弗要扩张那雅弗就是欧洲这一带的，所以他们扩张， 他们扩张得很厉害，你看他们的那个船运啊，后来他们发现新大陆啊，以及福音后来借着他们广传的。所以这些都讲到在创世纪第九章讲挪亚，在讲到预言的时候讲到这些后代啊。好，那到了第十章就提到了闪寒雅弗了。好，那特别他开始是讲到他有提到寒的后代啊，那寒的后代出了一个人啊，就是第八节所讲的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啊，他特别讲了凌辱，他说古时又生凌辱啊，你不要忘记古时是寒的儿子啊，古时又生凌辱，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啊，所以世界上第一个英雄就是凌辱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凌辱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那事实上寒的后代都要受咒诅啊，包括了这个古时凌辱这一代啊，那但是他们是要受咒诅的，可是居然出了世上英雄之首。那凌辱本身的意思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背叛的意思啊，所以他为什么会有英雄呢？啊，英雄就是说让人吸引他、跟随他、崇拜他啊。所以虽然好像他们是被弃绝，但却被仇敌利用的。所以呢他们就是高抬人啊，让人把他们尊崇，他们好像代替了神敬拜他们。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偶像，这些偶像还不是木头的偶像，你看不管是电影明星也好，歌星也好，你看那么多的偶像都像英雄一样啊。那凌辱是他们之首，是第一个代表啊，他是背叛啊，他的名字就是背叛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在神的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猎户是什么呢？很残暴的啊，很喜欢杀嗜杀啊，残暴的。换句话，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在杀生呢啊，意思就是说呢，他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面，这么残暴。所以第十节呢，他国的起头，所以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国王啊，是巴别。巴别是什么的呀？巴别是巴比伦这一代了，巴别呀，这些都是四拿地嘛，所以后来的巴比伦就从这里来的嘛，然后他又往亚述去，亚述什么地方？亚述就是尼尼微那边嘛，那北方十个支派被掳，就被亚述人去掳了嘛，南方两个支派就是被这个巴比伦给掳了嘛，所以你看见他这里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了，就给我们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见啊，你到了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那时第一节啊，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啊，因为你如果读，我们没有时间读，如果你读第十章讲到闪寒雅弗的后代的时候，到后面的一句都提到一个，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在的地土邦国，他们都有他们的方言。那为什么他们会有方言呢？本来都是一个言语啊，所以第十一章就给我们解释了。所以十一章他就开始说，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神从一本造万族嘛，都是同一个言语啊，那为什么会分散了呢？啊，分了各种方言呢，而且往着各个地方去住呢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他开始十一章就给解释了啊。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示拿地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在读第十章的时候，凌辱他首先在那边立国的地方。所以这些都跟凌辱有关系，所以凌辱在圣经里是预表将来的敌基督说的。好，那他先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就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跟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记得在这里啊，一个城一个塔，塔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城跟政治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这边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所以后来的巴比伦有两个，一个是奥秘巴比伦，一个是巴比伦大城。所以它的根源在创世纪就出现了，跟林路那里发生关系。世上第一个英雄，这就是为什么敌基督要人拜他嘛，因为英雄就是希望人家崇拜他嘛。然后他是英勇的猎户，他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敌基督更就他是亵渎神的，他在神的面前他亵渎神的，他专门杀人的，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现在有一座城一个塔了，这是当时全世界的人，因为他们神的灵已经不跟他们在一起了嘛，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全世界就在，所以这里呢他就全世界，他们所代表的全世界就联合起来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表面上是一座城一个塔，事实上呢他们是要抵挡神，自立为王。所以他们的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你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来做。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要靠自己来做，但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开始不是做，是成了。我们的主说成了，你不需要做，你安息了。所以人一开始是先安息才工作的，对不对？我们一被造就安息的，第七天嘛，我们第六天被造，第七天就安息了嘛。但宗教呢是叫你开始做，所以宗教都鼓励你要做，要去做。那我们基督徒也不有时候不懂，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追求的时候，我们常用自己的力量，就做了半天，我们觉得一直失败。当我们做不动的时候，我们被带到尽头了，那神开始做工了。所以所有的起头应当是圣灵开始的。所以创世一开始，起初神是永远是起初，他是带头的，他开始的。但是宗教呢都是人说，我们来吧，我们要做砖啊，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所以你知道石头怎么来的，是神造的，砖怎么来的，是人造的。所以你看到了埃及他们要用草来做砖吗？所以砖是代表人工，石头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好像活石，对不对？我们都是石头嘛，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像石头，我们不是砖头啊，我们就被建造。但人工呢就是砖头，他用砖代替了石头，拿石漆代灰泥，灰泥是很黏的，石漆呢它可以它在代替灰泥。石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那个变化的工作啊，把基督的性格啊，把圣灵的果子做在我们身上啊，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但宗教是什么呢，就是石漆，你要靠着修行，你要靠着忍耐啊，去做。所以这是人工的。然后他们要建一座城跟一个塔，塔顶通天呢、为什么要塔顶通天呢？背后就是仇敌啊，因为你记得撒旦他怎么堕落的，本来是天使长，对不对？但他说我要怎么样呢，升到天上啊，升到神的宝座与神同等。 所以宗教都是从地要做到天上去，但是耶路撒冷呢，就是从天而降。撒旦那个本来是在光明的天使上，他一直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与至上神同等。但是我们的主呢，本有神的形象，却倒空他的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你看，一个是敌基督所代表的，他要爬到天上；一个是神的儿子所代表的，他降卑到地上，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有的宗教，说句不好听，到后来还是为了自己，荣耀自己。但是出于圣灵的，我们就发觉了，他起的头，而且这中间的力量是哪来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过程这个力量也仍然是圣灵。所以我刚刚讲，如果今天我们要克制自己去做一件事情，你发觉你做不到的，你只能靠着圣灵。所以我们只能跟主说，主啊，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啊，圣灵能够帮助我们。那如果真的是出于圣灵呢，到时候你想想看，荣耀是归给谁啊？当然是归给神了。那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我们会窃取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耶和华就要降临了，来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就是一样的言语，既做这些事，他将来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就变乱他们的口音，言语彼此不通，就分散在各地，就停工不造成了，后那个地方就叫做巴别，巴别就是巴比伦，意思是一样，就是混乱，所有的宗教带来的结果都是混乱，但是耶路撒冷呢却是平安，耶路撒冷是平安。然后我们知道，当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然后他们就能够说各样的方言，记不记得？然后呢，就不再分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所有各方各族各民各国呢，在主里面都合为一了。所以这个是腓尼说的，这不是时期。把人就带在合一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在神还没有做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你看仇敌就已经开始做了。当然，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十一章开始呢，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对不对？从一个人，然后到一个家，到一个国，到最后就是教会。然后新耶路撒冷，神的都成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我们就会比较懂得为什么他要这么讲了。因为到这个末了的世代你会发觉宗教变成合一了，变成一个大的巴比伦，奥秘大巴比伦。然后呢，政治也合一啊，那特别明显的，当然我们知道你在欧洲看得到。为什么在欧洲呢？因为它是从我们讲的这个罗马帝国下来的啊，所以在那边看得特别清楚。所以欧盟他们的宗教慢慢要合一的。你看，不管是教宗还有其他宗教，大家站在一起了，一起来祷告了然后政治他们也合在一起嘛，虽然有在纷乱在弄，但是都朝这个方向来了。所以事实上他现在讲到这个巴比伦了他为什么用巴比伦来形容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他那个四个帝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嘛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但罗马还没有到，还不是说我们讲到了古罗马，那古罗马不算交通过，一直下来到今天嘛半铁半泥，民主共产制度半铁半泥到最后那十个指头要出来，就这边的十个角嘛这样出来 所以你看现在要那个奥秘大巴比伦，为什么是奥秘大巴比伦？这个大巴比伦跟那个巴比伦已经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奥秘的大巴比伦。那现在的巴比伦大城呢，也跟那个巴比伦不一样了，它比它更大了。因为但以理书特别给我们看到，他讲的那几个兽嘛，啊，四个兽，哦，有狮子，有豹啊，有这些东西啊。但第四个兽不知名的兽，啊，在十三章我们曾经读过，它有豹那个迅速，啊，有熊那个力量践踏，狮子吞吃，它有集所有历史历代这些帝国的大臣，将来那个敌基督的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非常的强烈，他跟圣徒征战，他都要得胜的，所以这个是讲了这个。那但是我们知道，当你来到历史的罗马的时候，历史上第四个帝国罗马帝国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有意思。到后来怎么样呢？罗马的皇帝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那这代表什么呢？政治跟宗教联合了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分成东西罗马呢？因为我们知道西罗马他是要拜偶像的，后来他带进了偶像，包括了玛利亚和圣徒的偶像都进来了。东罗马他不拜偶像，所以东罗马后来发展就变成了希腊正教，他们不拜偶像，但他们有图，那叫什么图腾，是不是就在玻璃上有画那种图画的，他们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后来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发觉在当时这个历史上呢，宗教跟政治合一了。那将来这个敌基督的时候，你会刚开始它也是宗教跟政治合一。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十七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旅人骑在兽上，啊，君王跟他行营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十七章好了啊。好，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那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你看见有个大淫妇坐在众水上，那什么是众水呢？众水你如果读后面在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他给我们解释了，十七章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好，现在有一个大淫妇坐在多民多国多方，换句话说，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大巴比伦这个宗教，这个宗教的势力遍布全世界，遍布全世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然后他说这个大淫妇，那这个淫妇大淫妇在原文是妓女，那妓女跟淫妇不一样，妓女是说她犯了淫乱，但她还没有结婚，单身，淫妇呢是她结婚了，但是她犯了淫乱。所以在原文她不是叫淫妇，换句话说，神从来没有承认神跟她的关系，他是一个妓女，神不承认跟他有关系。好，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发生关系了。君王是指着政治的领袖说的，所以这些政治的领袖呢，跟他发生关系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换句话说呢，他用各样的异端，迷惑了全世界的人。那从历史上来看，当罗马帝国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教皇先是罗马的皇帝，后来呢有教皇，有一阵子教皇就是皇帝，后来又分开来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是从教会一直演变来的。我们曾经讲过启示录的时候，他是从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那个情形，四美拉、别加摩、非推亚推拉，别加摩的时候就正好就讲到这一段时期了。所以你看教会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看见了，就是他是他慢慢就开始影响了，不只是罗马，因为罗马是一个帝国嘛，他影响到各个地方去了。那今天呢，那个宗这个宗教更不得了了，全世界都有接受的。所以一方面你就看见从罗马那个时候呢，那时候的教会，那时候我们今天称就是那时候的罗马教嘛，罗马教宗教。当然里面有很多神的儿女在，但在神的眼中呢，这些儿女跟这个宗教是分开来的，这些儿女是属他的人，但宗教在神的眼中看呢是淫妇是妓女。所以那个时候在黑暗的时代，从外面来看他有各样的异端出现，包括他现在拜玛利亚啊，拜这些东西，但事实上他有很多的异端迷惑了各样的人，意思就是说他能够融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民俗风情，妥协了，就他没有持定神的真理，但他妥协了，为的是什么呢？他能够迷惑这些人。所以这边就特别讲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好多跟随他人受不了，对不对？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不跟随主了。但是你看主怎么讲，主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还要跟随吗？如果你们不跟随，那么请便吧。主不妥协的，主的真理是不妥协的。那些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走就走了。但是呢，这个淫妇这个妓女呢，她是妥协的，她为了影响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她就一直在修改。所以除了圣经之外，教皇的话跟圣经同样的地位，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很多在神之外的那些教训。所以我们读到推雅推拉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耶洗别，对不对？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换句话他有教训，但不是从神来的，他自称是先知，不是先知。所以这些都是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换句话都是异端。那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主就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旅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所以这个兽是指着跟敌基督发生关系的，这个旅人呢是宗教。所以宗教到末了的时候，宗教跟这个敌基督是联合的，各取所需了。那这个兽是朱红色的兽，我们知道那个红龙，那个龙就是大红龙，所以它这个是跟龙发生关系的。那兽有七头十角，七个大的头十个角，那这个七头十角呢，它后面就解释了，所以后面会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换句话他们自称为神，他们亵渎神，他们自称为神。然后那旅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朱红色都讲到什么呢？尊贵荣耀。那真正教会在地上，你看是被世界所遗弃的，但是这个旅人呢，他有他的荣耀，在地上他就有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人都喜欢他。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什么是金子宝石与珍珠？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都是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他没有，他是做装饰。换句话说，看起来好像属神的，看起来很属灵，事实上呢，他没有这个实际，他只有装饰，外表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不是。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 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误会。这个金杯可以金子属神的，换句话说呢，他好像所讲的是真理，里面充满了偶像，可憎之物都是偶像。所以看起来，你从外面看是金杯，是神的真理啊，他在传讲神的真理，但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误会。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大巴比伦，所以如果我们有眼睛，意思就是说你有眼睛就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奥秘大巴比伦。从外面看它好像跟神发生关系，但事实上呢，它只是一个巴比伦来的，它是一个奥秘大巴比伦。它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一切的偶像，可憎之物的偶像，一切可憎之物，一切的偶像都是从他来的。你知道全世界的偶像，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的偶像，你去追踪它的根源，到后最后你会追踪到巴比伦。为什么会有个女神？为什么会跑出女神来？因为林怒的妻子后来也变成了女神了。所以你看到了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也跑出一个女神来了，因为每个宗教都有女神啊，所以他也把玛利亚提高了嘛。所以一切的偶像都在他里面。但是我们要记得啊，他这里所讲的是宗教啊，所以你看见教会一直演变到后来变罗马天主教嘛，对不对？那天主教后来又变成什么？又经过改教，马丁路德改教嘛。但是你知道马丁路德改教，圣经上讲到沙迪教会的时候说他怎么样？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从我们来看，马丁路德改教非常成功，因为他脱离了嘛。但事实上在神来看呢，仍然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有很多其他政治势力帮助他。所以当时呢，所有各国的宗教，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宗教，就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呢，他倒需要听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的命令。但经过了马丁路德的改教以后呢，每一个教都独立了，但那个教呢，在那个国家里面仍然是那个国家的国教。譬如说后来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到了英国呢，那个变成英国的国教。所以你看政治跟宗教还是没有分开来。所以当人有了这个真理看见了以后，他要脱离就被逼迫。所以这个所代表，这个大巴比伦所代表的还不只是现在所谓的罗马天主教而已啊，包括基督教的宗教在内。就是说如果我们像所做的，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已经是掺杂了，妥协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东西妥协的。所以他接着他说，他说我又看见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约翰看见他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啊，从外面来看，这些都是跟神发生关系的。因为他有，你看他有金子、宝石、珍珠，他手拿着金杯，但是呢，他却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为什么说他喝醉了他的血呢？他没有杀害这些圣徒，但是呢，他借刀杀人。就是宗教，当时他们宗教呢，他要逼迫那些真正持守神道理的那些神的儿女呢，他不杀人的，他是借着政治的力量来逼迫。所以你看见在中古时代，很多那些真正爱主的人，他们要么就是被关起来了，要么就是被杀、被逼迫、逃亡。 所以希伯来就讲到他们这些人啊，到处逃跑啊，对不对？躲到山洞，躲到地穴里面，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就从外面来看，这是宗教；从里面呢，有一些人是真正爱主的人。啊，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得胜者说的。所以约翰一看，外面明明就好像是属神的，怎么还居然还喝醉了圣徒的血，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所以他看见了就大大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旅人和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接下来他开始解释这个奥秘了，叫奥秘大巴比伦。所以后面这一段，前面是约翰看见的异象，后面是天使给他解释了。当他解释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清楚了。所以你看，从第十二章你讲到那个龙七头十脚，对不对？到了十三章，你看见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七头十脚，然后到了十七章又是七头十脚，然后现在呢，他要开始把所有这些东西来解释给我们听。那今天时间到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解释没有时间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就来解释这一段话。我们来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要向您献上我们的感谢跟敬拜，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日期实在是近了，你回来日实在近了，你再一次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愿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甚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预备好，能够等候你的再来。主，帮助我们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谢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